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一起探索投资的智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斐石。今天分享的稿件名字叫做《投资需要注意的三个估值维度》，来自于陈嘉和。在投资中，投资者为购买到的资产所付出的估值是一个永恒的决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尽管在市场走入牛市的时候，比如2020年，市场上有一种声音是估值不重要，买股票就要买高估值的，因为高估值的股票更热门。但是在长周期里，投资者很快就会发现，估值永远不会不重要。那么，在投资的时候，投资者应该如何来衡量估值呢？首先，衡量估值的具体方法有许许多多，指标之多如过江之鲫，比如 PE 市盈率、 PB 市净率、 PS 市销率、 PCF 市现率、 DCF 现金流折现法、 DY 股息率等等。在金融工具书里，投资者能找到关于这些算法的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这里我想聊的是投资中应用估值方法的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分别是绝对的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绝对的估值维度。对于一种资产来说，估值究竟多少合适，其实很难衡量。以一个股票来说，估值如果是10倍 PE， 那么肯定不能算贵，但是10倍 PE 也可以下跌到6倍。而30倍 PE 的股票虽然不能算便宜，但有时候涨到50倍也不是不可能。所以，绝对估值是衡量投资标的估值的第一个角度。投资者很难用一个绝对精确的数值，比如15倍 PE 我就买，30倍我就卖，来做长期的投资规划。让我们看看现实投资世界中的例子，就会知道这种波动有多大。以工商银行的 A 股股票为例，按温德资讯的数据，在2007年左右，其 PE 估值一度达到40倍以上，而2020年则降至6倍，2014年甚至一度降至 4.5 倍。而在2020年非常红火的贵州茅台，其 PE 估值曾一度达到50倍，但在2014年，这个数字曾经一度低于10倍。对于在2020年追逐贵州茅台的投资者来说，了解当年曾经的另一种估值水平是十分有必要的。这种估值的差距在香港市场甚至更加明显。中国中车的 PB 估值在2015年一度达到8倍，而在2020年则下降到 0.6 倍，只有最高水平的 7.5%。而汇丰控股的 PB 估值在2020年的低点附近只有 0.4 左右，但在2005年曾一度高达2倍，是2020年最低点的5倍。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虽然不能被精确地运用在交易决策上，但是投资者仍然应该对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如说10倍以下 PE 肯定是便宜的价格，而60倍以上肯定是太贵的价格。有了这个大概的衡量，投资者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即衡量投资标的相对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在绝对估值水平以上衡量一个资产是否低估，另一个对比的标杆则是其相对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是处于下限还是上限。这种相对自身历史水平的参考可以给投资者在绝对估值水平高低之上再加一重考虑。以香港市场的腾讯控股为例，按温德资讯提供的数据，其从2006年到2020年的估值区间，PB 估值的较高区间大概在18到20倍，较低区间大概在6到9倍。对于这样一家发展迅速的互联网大公司来说，如果投资者一定要按比较低的估值，比如1到2倍市净率来考量，那么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买入的机会。再以香港交易所为例，这家公司可以说是拥有香港市场的独家垄断牌照，其从2005年以后15年中的最低 PB 区间大概在6倍左右。这个时候，考虑到公司的牌照特殊性以及交易所类公司净资产对衡量公司价值并非一比一的关系，那么投资者在考虑香港交易所这个股票的时候，就可以用其自身历史估值区间而非绝对估值水平作为一个参考。需要指出的是，在衡量一个股票的长期历史估值区间时， PB 也就是市净率估值是最容易参考的指标。这里不是说 PB 估值有多么高效，对于一家证券交易所、一家科技公司、一家钢铁公司和一家港口公司来说，同一个 PB 的数字会代表完全不同的估值状态。前两者属于典型的轻资产公司，而后两者则是重资产公司。在企业竞争力相差不大的时候，前两者的估值明显要比后两者为高。但是，在衡量相对自身历史估值的时候， PB 估值有其最重要的优势，稳定同时容易获得。对于基于盈利的估值来说，PE 估值变动太大， 企业盈利好的时候 PE 可以很低，差的时候 PE 可以到几百倍，甚至几千上万倍。DCF 估值手段则是除了 PE 估值的缺点以外，还有一个计算复杂的问题。计算每年的基于 DCF 的估值是一件非常费力的事情。在处理一个股票的分析时，这样做可能还有可能，但是当要处理一堆股票时， DCF 估值运算量大，变动多，导致衡量不准的缺点就会暴露无遗。这可能也是沃伦巴菲特说自己虽然很看重 DCF 估值的手段，但从来没有仔细算过哪个公司的 DCF 估值一样。由于 PB 估值的这种稳定容易获得的特性，在衡量一个企业相对于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时， PB 估值也就成为了首选的利器。只是要注意的是，投资者需要意识到利用这种估值方法需要对公司净资产、经营模式、盈利景气程度有所判断，不能刻舟求剑就是了。此外，一些其他的估值手段，比如历史多年股息率，也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指标，也值得投资者仔细参考。在衡量完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以外，投资者也要进入第三个维度，相对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比如说，如果一个质量还不错的公司 A 绝对估值水平不高，相对自身历史很低，那么它是不是就一定值得购买呢？答案是不一定。如果隔壁有一家可比公司 B 绝对估值水平更低，相对自身历史最低水平还打五折，这种看似极端的现象在金融市场上并不罕见。2020年的香港市场就出现过类似的例子。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购买公司 A 呢？相对于前两个估值维度，第三个维度，即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是最考验投资者水平和功力的。第一个维度只需要会计算估值方法就可以，第二个维度只需要多计算几年的数据就可以，但第三个维度则需要投资者对各种资产、各个行业的股票、各个类别的基金都相对比较了解，才能做出相对的判断。如果说第一个和第二个维度需要的计算量分别是1和2，那么第三个维度需要的计算量以及基础知识储备可能会是100甚至300。造成衡量第三个维度估值水平特别难的原因在于，不同的资产、不同的公司之间，有时候甚至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可以套用的比价公式。如果说在同行业里的公司估值还相对容易做类比的话，不同行业之间的企业，甚至股票和债券、可转债和衍生品之间的估值对比就非常困难。因此，这种对比需要投资者有大量的经验和判断。与其说它是一种科学，不如说它是一种艺术。在投资者充分考虑了估值的三个维度，即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估值水平和相对其他资产估值水平以后，投资者对一种资产的估值，尤其是相对其资产质量相对应的估值水平，就能做到心里有数。在此基础上进行投资，也就不容易落入高估值的圈套里，并且容易从低估值中获利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